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无论是现场的或者是直播中的弟兄姊妹，很高兴见到大家。我们终于可以实体相见。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都是隔着个荧光幕。疫情过了两年多，很开心上帝仍然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仍然留住我们大家的命。这些全是上帝恩典。今天透过巴拿巴的故事，我们看看上帝要怎样用他的生命，怎样用我们的生命。刚才弟兄和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的11章22至24节的经文，一开始路加作者写到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究竟这个风声是什么风声？有什么东西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呢？我们用少少时间去了解一下，究竟这件是什么事，当其时有什么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记载了在十一章刚刚对上几节的经文，第十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那里这里讲到说，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的人四处分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塞浦路斯和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与他同在，信而归主的人数好多。原来当其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听到的是安提柯有好多人信了耶稣。大家有没有留意这里讲到门徒是就患难而四散？大家有看过使徒行传的可能都有些印象，在哪里再有提过门徒四散？为什么门徒要四散呢？在八章的一至四节里面，第一次记载究竟什么事令到门徒四散。这里讲到扫罗也都赞同处死他，这个他是使提反。从那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遭到很大的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有些近前的人也都将使提反安葬了，为他大大的哀嚎。扫罗却残害教会，挨家挨户的进去拉住男女去到监里边，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地去传福音。原来传到当其时的使提反是被扫罗杀死之后，耶路撒冷有很大的逼迫，遇到很大的困难，遇到很大的患难，有很多的门徒信徒他们都四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撒玛利亚原来就是看回就之前提过的腓利基、塞浦路斯，即是我们俗称有居比路和安提亚，他们就去各地去跟一些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经文说到有些人，有些塞浦路斯的和古利奈人就去到安提柯，向犹太向希列人或者讲希列话的犹太人去传耶稣的福音。故物论四散的门徒，他们向犹太人传，向希列人传，或者讲希列话的犹太人传这个好消息都好，他们都尽心尽性尽意去到各地去传扬耶稣。路加记载主的手、上帝的能力与他们同在，叫很多人都相信耶稣。这个消息就带到去耶路撒冷的人里面，他们就派出巴拿巴去到安提亚。言下之意，当患难逼迫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巴拿巴是极少数的信徒，极少数的平信徒留在当地， 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主耶稣去做见证。为什么一个这么平凡的信徒，他甘愿去冒死留在耶路撒冷？其后为什么他又愿意去被差派去安提亚？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和扫罗一起再踏上宣教的路。我们继续看第23、24节的经文，究竟巴拿巴有什么的特质让他可以做到这些的事情。经文23、24节说到他是指巴拿巴，去到安提亚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很多人就归主。这里说到巴拿巴是什么？他是一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事实上路加的著作去记载不多的人，用这个形容词好人去形容的人不多，除了巴拿巴之外还有一笪地方去记载，而一个地方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50至51节。他说有一个人叫做约瑟，是一个议员，为人善良正直，没有服从其他人所谋所为，他是犹太的亚玛利马大城的人，素常盼望上帝的国。如果大家熟悉的都知道路加23章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这个的约瑟，这个善良的人，就是向比拉多要求去埋葬耶稣那一个。这里讲到约瑟为人善良，和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可想而知，在路加心中的巴拿巴是有某一定程度的地位，所以他专登这样去记载。事实上路加形容巴拿巴是满有圣灵和信心，其实这个并不是很特别的恩赐，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都有圣灵，因为在使徒行传最初的时候说圣灵已经降临在各人的身上，圣灵的能力已经彰显了在不同人的身上，而巴拿巴只是其中一个。他因为满有圣灵和信心，和其他的信徒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就因为巴拿巴那个的对上帝的信心，他依靠圣灵，他看见人的需要，适时慷慨的回应，他对曾经逼迫过他的人引荐去接纳，他因着上帝给他的眼光去选言举荐完成上帝的使命，他更加临危受命，勇于承担。我们看回巴拿巴，原来只是一个的外号，他的真名不是叫巴拿巴，他的真名叫约瑟。他是一个的利未人，他是在塞浦路斯出世成长，他是有田地，他也卖了，将钱拿出来放在仕途的脚前。这个叫约瑟的人，原名叫约瑟的人，因为他的性情，人就俗称他叫巴拿巴，是一个劝慰之子的意思。从巴拿巴的爱好，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温柔敦厚、热心助人的人。原来他是属于利未的支派，是出身于祭司的家族，受到某一程度的装备，他认识旧约。他原居于塞浦路斯，即是和合本社的居比路，后来他移居了去耶路撒冷。在初代的基督徒里面，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原因是因为他们去信靠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很多人都跟家人分离，被人逐出家门，他们的经济受到压力，他们会流浪，会被迫害。因为这样，路加在两次记载到凡物公用。第一次很简单的在2:44-45去讲，随后一次是比较详细的在4:32-35里面去讲。我相信大家听到凡物公用，大家不会想起巴拿巴，会想起亚拿尼亚、撒非拉。但是路加在这里记载了，初期教会的信徒是为了实践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教导，他们有些人是卖了他们的田产去奉献，乐意这样给每一个人分享，给群体有适当的需要，他们一起的生活，彼此的供应，彼此的帮助。因着他们心态上的合一，他们用行动愿意去分享他们的财物。这个原来真正的合一，不是说一个感觉，不是说一个友谊、一个友情，是一个行动去表达。但是我们知道经文告诉我们，巴拿巴他不是唯一一个愿意变卖他的财产，他是其中一位的信徒。他甘愿过简朴的生活，用行动去回应弟兄姊妹的需要。这个的慷慨的胸襟就成为当时信徒一个美好的榜样。路加透过这个群体的行动，刻意揀出巴拿巴这个的信徒去有简单的描述，为的是留下一些的伏笔。不单止这样，后来那些基督徒他们都很胆战心惊，因为他们遇到那个扫罗悔改归主之后，有幸巴拿巴去接纳和帮助他，相信他的悔改，引荐他去见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并为他做保证。在《使徒行传》的9:26-30这样讲到，扫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想跟门徒去结交，但大家都怕他，不相信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将扫罗在路上所见的主向他所讲的话都告诉他们听，让扫罗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去传道都一一讲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同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论，但是那些人想法子要杀扫罗。弟兄知道了之后，就带他去凯撒利亚，再送他去大扫。扫罗去到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的门徒去接纳扫罗，不等于耶路撒冷的门徒去相信他，因为大家都害怕他。耶路撒冷的门徒他们只是记得当年扫罗怎样在大马士革有经历，他们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是他们记得的只是他怎样杀害使提反那种狰狞的样子。他都见过扫罗怎样在大祭司的手里面拎到那个手谕去捉捕一些的信徒，那种狰狞的恐怖的样子。他们选择跟扫罗保持距离，怕他，是因为怕他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但28节里面，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出入往来。原来在他跟门徒出入往来之前，是巴拿巴去接待他。当扫罗想跟门徒去结交，但没有人相信他，唯有巴拿巴冒上一切的危险、一切的危机去接纳听扫罗他所说的话。其实假如扫罗真是一个 密探，他想渗入教会的话，他会出卖信徒。而巴拿巴冒的险是什么？他可能是第一个被扫罗去捉的人，甚或是巴拿巴愿意去放弃教会的人对他的信任，因为如果扫罗真是一个要捉基督徒、扮基督徒的人的时候，巴拿巴会失去全教会的人对他那份的信任，他的声誉，他会失去这一些。但是这位的劝慰子，这个巴拿巴，他没有担心过这些事，他只求一心一意相信圣灵对扫罗的改变，他向众使徒去引荐，让扫罗修复众圣徒、众使徒和他之间那种的人际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巴拿巴的引荐，今日耶路撒冷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将会被改写。巴拿巴因为上主给他的眼光、给他的信心，他去劝导使徒和门徒对扫罗的改观和信任。扫罗在耶路撒冷的期间，他会和一些讲希列话的犹太人辩论，但是有人要杀他，弟兄就是安排他去了大扫。他去了大扫都有好几年的时间，几年之后，耶路撒冷的信徒听到安提柯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他们就想着打发一个都同样有希列文化背景的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他们这样就派了巴拿巴去安提亚去跟进，结果非常之好。巴拿巴继续在安提柯教会里面和一些外邦人他们去教导他们，去引领他们更加立定心智，恒久的靠主，要叫他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忠心在上主的里面。巴拿巴看见和场的广大，很多的信徒，单凭他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使命。在这个时候，巴拿巴他去找扫罗。他找到扫罗之后，就带他一起回到安提亚。他们足足有一年和教会的一起去聚集，教导了很多的人。门徒在这个时候就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巴拿巴去看见这个发展潜力这么大的地方，而且有不少的犹太人，或者是不少是讲希列话或者是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很渴望上帝的话语。他知道自己一个人做不到很多的事，不可以完成福音遍传的这个使命，所以他突然之间去想起一个和他有差不多背景、识讲希列话、有希列文化的一个的信徒，他就是扫罗。他就是这样样由安提柯走到去大扫找回扫罗，跟他一起带他一起去安提柯的服侍。那时他们两个大概在安提柯教会服侍了一年，果效果然更加的大，以致当地很多人称信主的人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这个字其实有些贬义的意思，但是某程度上反映了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身份得到认同，他们的行为表现和一般的犹太的信徒是不同，被分别出来。巴拿巴不单止重视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使命，他更加不忘去提携帮助其他同样在上帝里面有召命的一些 信徒，一啲嘅門徒，佢願意選言舉戰，讓更加多人去跟隨上帝，走上十字架嘅道路。無論響耶路撒冷教會或係安提阿嘅教會，巴拿巴都係盡心盡心嘅服侍，亦都深受當地嘅信徒領袖嗰份嘅信任。響餘下嘅經文提到，當嗰啲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去到安提阿，內中有一個叫做亞加布，站起來，藉住聖靈嘅指示話：普天下將有大饑荒，這是在黑奴隸年間果然實現了。於是門徒決定按各人的力量捐獻，送去供給住在猶大的弟兄，就是這樣，就托巴拿巴和掃羅的手送到去長老那裡。當其時耶路撒冷教會、安提亞教會，他們是有緊密的接觸，他們除了派了巴拿巴去到安提阿，同樣他們在這段時間都有派一些先知去到安提阿教會，他們的關係非比尋常。當時是有一個先知亞加布發出一個饑荒的預言的時候，真的出現了，在黑奴隸期間，即是我們認識的格魯雕那段的時間，果然真的有饑荒。安提阿教會的信徒，他們很熱心，就為到耶路撒冷的信徒提供一些協助，以舒緩當地那個饑荒的壓力，就並且托巴拿巴和掃羅去將這些捐款帶給猶大的弟兄。在各處面對饑荒的年間，巴拿巴本住愛弟兄的心，去臨危受命，和掃羅一起將捐款帶到耶路撒冷眾長老的那一度。我不知道大家會覺得帶捐款是一件什麼事，我們現在就是按幾個密碼，按個掣，按個銀碼，這樣就會安全送到。其實當時他們要走路，我記得在我們服侍地方烏干達這幾年，我們面對著疫情，面對著災禍，當地發生的罪案率是增加的，何況當時各處都受饑荒，如果人知道你帶了一大筆錢，你會怎樣？你都很害怕，因為隨時被人搶。但是巴拿巴願意承擔起這個的危險，臨危受命，就將捐款帶到去耶路撒冷。講一講這個的題外話，在捐款的事上，其實表示教會已經超越了地理。剛才有一幅地圖都看到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其實都有一段的距離，但是教會兩間的教會看到不同的需要，他們願意付出，代表著教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已經合一，彼此的關心。而且安提阿教會他們從未有繁密功用，但是他們見到別人的需要，他們願意去奉獻的時候，是顯出初代教會耶路撒冷教會所行的繁密功用的意義。種族和諧關懷的行動，其實不會因為地域有所限制，是可以完全做得到，因為在上帝的眼中，教會只是得一間。事實上，聖靈就是透過巴拿巴和各信徒去展示這一樣的工作。分享一個簡單的故事，我記得呢，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不知道大家覺得點啦？好遠好遠的日子，響各處封關的時候，我哋留咗響香港。咁響當年嘅時候，我哋聽到個消息，就我哋服侍嘅地區，佢哋水浸到汪洋一片， 我們不是去坐船仔泛舟啊，其實船下面的地方就是一片的農地，我們以前服侍地區的人所住的地方。他們的屋浸了，他們的糧倉浸了，他們的農地浸了，他們缺糧，他們進入饑荒。我們看到的時候很心急，我們有想過、啊、我們不如有機會我們即時回到他的時候，我們做一些賑災、送食物給他們，這些是人生活基本的需要。但因為香港很慣性，大家都知道要做一件事需要有一個叫做計劃書。我問偉明說、啊、這個計劃書怎麼寫、啊、我們在香港一年了，我們都不知道他那邊究竟人口增加多少。他就很簡單就說，我們就寫以400戶一個目標。怎麼知道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聖靈給他說這個400戶。當我們回到去預備賑災買糧食的時候，其中兩條最嚴重的村剛剛好400戶，剛剛好400戶。上帝透過教會眾主堂很大的支持，讓我們買到第一批的糧食去送給他們。每一次在派糧的之前，我們都會找當地的教牧跟你分享上帝的愛、上帝的關心。上帝和各海外的弟兄姊妹同樣看到他們的需要，上帝沒有撇下他們，沒有拋下他們，他們得到基本的糧食可以暫時過活。同樣地，當他們再爆發 coronavirus 的時候，他們沒有藥物。為什麼說再爆發呢？因為在第一二年裡面，上帝的恩典很好、啊、對這個地方他們一個個案都沒有。所以當他們看到我們戴口罩回去的時候，他們說、欸、這個疫情是假的，假消息來的，不是真的。直至到第二次爆發的時候，他們真的有一個的村民中了，跟著引致一個星期即時死了九個的生命。他們死不是因為輕症重症，是因為沒有藥物、沒有氧氣。我們簡單跟一些的教會分享了之後，他們即時真的按幾個掣過了款給我們，我們就買藥。我們去首都，我們去一些地方託人去買藥，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有藥物，生命一個都沒有少。這樣更感恩的事就是，上帝透過我們簡單的送藥，讓到當地比較有少少錢的人，他們同樣都出他們的能力，他們不是單拿一些藥，他們願意付出，付出的就是他們一起集資買了10支的氧氣去救活更加多的人。這個是我們沒有想過會見到的東西，但上帝就是透過這些事情去讓一個生命都不能少，也都讓他們看得見上帝是愛和關心他們每一個。同樣地，我們也都有第二次的送藥 的故事，就是當時剛才講過，因為有些地方水浸，他們不可以去市中心的一些的診所裡面去診治。為什麼不可以啊？你們不要覺得、坐艇仔都很安全啊，海水下面是有鱷魚和有河馬，如果你夜深去過河渡江的話，你是要冒上生命危險。就是因為這樣，有一個媽媽剛剛生完一個小朋友，去被蛇咬，但當時沒有人夠膽送去渡江過河，他就這樣延遲就醫死了。另一個年輕人，他日光日白過河，但突然之間的大風吹反了艇，他們不懂游水， 就是这样浸死。所以我们将余下买药的钱用来买了一些传染病的一些药物和一些测试剂，去到他们自己水灾的地区里面，让他们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而得到医治。除了以上十一章、九章的经文有提及巴拿巴之外，其实在十三章和十五章的经文都有讲到巴拿巴。讲到巴拿巴，他是一个愿意退位让贤，并且他有宽宏大量的心挽回后辈的一个属灵领袖。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在这里再仔细去讲，有时间的大家可以再看这些经文，看看巴拿巴的生命。今天透过十一章的经文，我们认识到巴拿巴他是一个满有圣灵和有信心的一位的信徒。感恩在巴拿巴的一生里面，他找到上主，并找到他的人生和方向。纵然他走过高山低谷或者深渊，上主都与他同行，与他同在，引领他走出黑暗。不知道我们过往的生命在什么位置呢？昔日上帝的恩手托住巴拿巴与他同行，今日上帝的恩手托住一班乌干达的信徒，同样托住你和我的生命。上帝必不会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去带领我们走出黑暗。他更加让巴拿巴身体力行的看到其他人的需要，适时有慷慨的回应。他更加比巴拿巴有勇气，向曾经迫害他的人伸出友谊的手，更加从上帝给他的眼光看见广大的和场，引进人才一起去完成使命，更加比他有智慧，透过教会给他的信任，在患难里面肩负一份的责任，表现出不屈不屈不挠的精神。巴拿巴愿意踏上这一条的路，他当初同样都是一位的平信徒，跟我们一样，但他愿意这样走出去，看见上帝，看见各地的需要。愿我们以巴拿巴为一份的榜样，不奢求自己的身份，不奢望自己的名望，以上帝的眼光，以上帝的意念为优先，让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信徒同在。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巴父，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仍然有生命有气息，你给我们昔日有这份的恩情，领受了你的救恩。我们过去都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上帝你昔日怎样带领巴拿巴，同样求你今日怎样带领我们每一个的信徒，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眼光，知道你叫我们的使命，叫我们不担心不惧怕的为你去踏出，为你去踏上，成为你无愧的仆人。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